佛学在教什么？那大家呢？来到课堂上，在学什么？先带出来。那外表呢，好像是一个宗教传统。那相关的呢，就有在当代很多的宗教现象的一环。啊，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大概呢走马看花，不必呢到这个教室里面。那到这个教室，大概呢就希望能够对于称之为佛法来打开，以及呢稍微完整的、稍微深入的去认识下去。做这个认识，那首先呢要对于称之为佛法在做什么，他一言以蔽之，在放在这个对象上面，就称之为打开出来的生命世界。那聚焦就成为各式各样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用抽象的方式讲出来，那落实的话呢，就可以啊有像人们的，那个别的话叫做个人，相关的呢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动物，甚至植物，还有呢听说过的没看见过的，像天神，还有呢在地狱的，或者呢做成恶鬼的等等的，海上这些呢大概啊都是跑道世界，然后呢来进行在一个波段的生存的活动，而关联的形成各式各样的生命的形态的，把这些就全部关切在这个世间，那生活的、生存的，以及呢生命变化流程的，那大概呢是怎么回事？那由此就更进一步的，也不只是像外表上面我们说的身份认定啊，都是人，那都是学生，观点的就算一算，有多少人的，多少学生的，然后区别一下，那这里比较多的，那里比较少的。那佛教所做的事情不是在外表上面做打转的，而是呢希望能够全面的打开在生命世界各式各样的生命体在这个世间的处境。这个处境呢，如果是一言以蔽之的话，叫做跑到世界，但是呢在世界当中就受困，啊，这个受困的就包括很多的方面，像在心态上的、情感的，或者是观念的，然后呢就在家庭上的、社会上的，那很多的，或者是压力，或者要求，或者呢障碍。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世间，不论是人们的，或者呢动物的，甚至呢天神的，那就形成在生老病死的流程。对这个流程，那认知到什么地步的，以及呢这个流程就走到什么样子的去向的，那在佛教就会用严格的标准去加以检视。那一般的人呢如果把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给带出来的时候，那大概呢就是或者是随波逐流的，或者不甚了了的，以及呢就受困在这当中。那佛教就以打开出来整个的生命世界的这些表现，用受困于如此的世间为基本的情形，来形成要去关切的，以及呢要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对于在生命世界这许多的众生或是生命体，那跑到世间就受苦受难的，那佛教呢并不是来诉诸两个办法。那第一个呢叫自然而然， 那第二个呢，诉诸向外在的，那这个外在的呢，就会用天神或者呢命运之类的观念去搪塞或是解释掉。啊，佛教所做的办法就放在啊大家呢来到生命世界，那所形成的系统背后的流程，以及呢在如此的流程那推动的各种的因素，那这些因素就带出主要的称之为原因，再来的周遭相关的就称之为助缘或者是推手。那由此那如果呢众生在这个世间主要的生命的情境是受苦受难或者是受困，那要做认知，那首先就把广大的生命世界打开，再来就把推动的各式各样的因素当中的主要的因素给带出来，那来了解到什么样的因素使得我们推动到这个世间形成受困在世间的情况。那接下来呢，就是既然跑到世间是由观念的条件所推动而形成的，那如果我们能够从后续来推动的条件去加以观察，去加以调整，那由此呢就可以啊，首先不必重蹈覆辙，那第二个呢甚至可以切线离开而形成，那虽然是跑到生命世界，但是呢可以通过对生命世界整个打开的清楚的贯彻的认知而形成那解脱的。那由此大家呢来到这个课程，大概呢可以期望那学到什么的，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大家活在生命世界这回事的关切，它不至于说的只是关切像物资方面的、金钱方面的、职业方面的，而是呢能够扩大来关切整个的生命世界。那第二点，对于广大的生命世界能够从那系统当中的推动的条件入手，然后呢试着去探索探究以及呢去了解。那第三个可以学习到的，那我们并不必呢把目前的情况来视之为理所当然，而是呢可以一方面了解那目前的情况都是条件来形成的，那相关的呢就可以啊来或者是改变现状，或者呢从现状的苦难当中来相当程度的甚至呢彻底的超脱。那由此呢总括来讲，在这门课程可以来学到的，第一个呢关切生命世界，那第二个去共同探索思考啊，形成在生命世界的困境是主要由什么样子的因素来造成的，那第三个呢可以来学习到那这个世界还可以怎么样子去改变，甚至呢可以怎么样子去超脱。好，那以上的这是把佛教提供给大家的这三个要点来初步带出来。那接下来就对这回事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啊，谈到做到什么地步，就来到有所谓的佛教这个佛，那大概呢在字面上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简略的说法，稍微完整的说法叫做佛陀。那这个佛陀呢是个音译词，来自于像梵文 Buddha 的声音的翻译，那这个语词大致上呢在表示两个意思，第一个呢达到觉悟的状态， 啊，第二个意思，任何的人物或者众生，啊，专业来讲叫做修行，啊，不论是经由什么样子的方法而达到觉悟的水准，啊，那样子的众生不是修行者，就可以呢叫做觉悟的，也叫做觉悟者。那就舍论，刚刚呢一开头，啊，跟大家来强调的，佛法所提供的啊初步上三个要点，第一个呢对生命世界的关切，啊，第二个呢对于造成如此的处境，在因缘的探索，啊，第三个呢从现状的困境而寻求改变，甚至超脱，那这回事可以呢做到啊，叫做觉悟的地步，而不只是的叫做一知半解的，甚至不只是那一种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啊，由此呢，接下来就要把佛教，之所以称之为佛教的这个称之为佛陀的啊，这一个语词啊，表面上呢叫做很好讲，那事实上呢也不是那么样子的简单的啊，由此就可以呢来带出大家来到学校当中的大学大概呢在做什么事情，那外表呢叫做读大学，再来呢就有上课的，就有读书的，就有听讲的，然后呢更进一步的好像呢有思考，好像呢有运算，好像呢有验证，那请问大家来到学校进入到大学称之为高等教育的一环，除了是外表上面叫做来到学校的，那在骨子里请问呢大家做了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叫做有在观察这个世界称之为观察，有在探索这个世界称之为探索，有在读书称之为阅读，有在思考，有在论究等等的，啊，请问的这当中啊有多少是对于世界的观察能够呢不只是走马看花的就这样子放过去的。举个例子，那今天的第一堂课在看着大家是什么呢叫做很多的人物啊不会再观察，那试着思考，我们在学习的第一天在看到这样是一个课程的进行，那相关的有授课教师的，有左邻右舍的，这些叫做同学的，那我们呢看到了什么，再来呢我们是用什么作为工具的，作为运作技巧的，作为推动的方法的，以及呢在整个观看考察的运作当中然后呢做到的什么地步，啊，有可能呢我们只是把小时候像七八岁的就学会看这个世间红男绿女的，啊，等到我们呢读到大学的时候也是用七八岁的方式在看这个世间，啊，佛法的教导不做这个事情，啊，所做的呢就是以跑到世间啊，基本上都是在变化流程走出来的，在相关的条件来推动的，在很多的成分所组成的，以及呢后续又有无穷尽的变化流程啊，因此我们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应该从这些表面的来解开出来，像首歌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啊，如果呢把大家叫人模人样的外表掀开，那请问的接下来大家把要去观看的眼光 落实在什么样子的项目上，以及呢在天文的运作，同样的以什么作为入手处啊，有可能呢有些的人叫做学物理的，学电机的，学化学的，甚至呢学生物的，说还不简单啊，只不过呢叫做一些的组织细胞，再来呢化学成分，再来呢叫做基本粒子的结合解散而已啊。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啊，请问呢大家的这些像心态运作的，包括呢思考，还有呢情感，那这些呢也只不过是几个叫做化学的分子在结合运作吧。啊，由此，在佛教在形成称之为觉悟，那就有达到觉悟而不同于一般的叫做走马看花的看照外表，以及呢像片面主义的，或者是化约主义的，把这个世间来看成片面，只是物质的片面，只是经济的或是社会的，或者是化约成为呢像细胞或是染色体或是基因或者是基本粒子种种的，而是呢叫做全部解开出来，然后呢再变化的流程就全部的打通去观察，以及呢去加以探究啊。由此第一招呢就是掀起你的盖头来，把叫做人模人样的这些呢不看在眼里，而把如此组成的就有身体的心态的，以及的周遭跟称之为家人的，或者呢社会的，以及呢广大世界的这些关联，那就全部解开出来。那解开出来不是说呢叫做找到的，什么找到的啊，比如说呢这个本人啊叫做不幸短命而死，这个台语呢叫做夭寿啊，这个国语呢叫做那好像呢寿命比较短。那针对这个现象，那我们的就去寻找什么样子的因素来造成有些的人会活得比较久叫长寿，有些的人的叫做活得比较短叫做短寿的啊，有些人叫找到的，找到什么呢叫长寿基因，叫做短寿基因啊。大家呢听到这样子的说法啊，可以的话呢叫做后退一步，在这个世间如果呢要讲事情那多得不得了，那是不是这些多得不得了的事情通通呢来自于在称之为基因上面的模样的组合的形态在决定的。那如果呢我们会长寿会短寿的，会好脾气会坏脾气的，那通通呢叫做找到的，叫什么基因在决定。那大家呢何必啊辛辛苦苦的，那跑来上课的，那还在思考的，那全部呢就在基因上面去动个手脚的。那以上呢这是举一个随便的例子来显示在佛法就首先把世间我们习惯去观看而认定的外表解开出来，成为呢各式各样成分的组合，成为在很多的环节的因素的促成，以及的后续那无穷尽的变化，就把这些全部的解开，不只是去在观察了解，甚至呢来做导向正道的锻炼啊。由此的话呢就可以啊不必停留在走马看花的情况当中，那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只是呢叫做人模人样称之为人，狗模狗样称之为狗，然后呢叫做男生女生的分辨。 然后呢，好人跟坏人的分辨，以上那些呢，大概啊，都只是大家呢在两三岁的时候学到的。那上这门课叫佛学概论，那首先呢，对于那些看法，早就应该超越掉的，然后去思考，叫做什么使得我们称之为人，再来称之为如此的人物，在这背后是什么样子的因素来造成的。那接下来呢，如果啊像一般的话来讲，叫人生不免于一死，会死掉的人，贯彻来讲还叫做是一个人吗？啊，由此的话就可以呢形成两套的看法跟做法。我们在从小到大，在家庭的教养，以及呢在学校一般老师所教导的，就跟我们讲我们是人。那由此呢，我们就用我们是人的观念，不只是来认知，而且呢啊这一辈子做来做去，包括呢做到七老八十都快死掉的，还要做人。那以上这一套的就形成称之为凡夫俗子的看法跟做法。那在佛法区别而言，这是导向称之为解脱以及觉悟的。啊，由此呢对于那我们目前以人模人样而被叫做人的，请问的肉体是人吗？头发是人吗？心态是人吗？这样呢，有什么样子的因素使得我们啊这一辈子就出生在称之为人类的生存的环圈？那接下来呢，啊这一辈子早晚呢就会告一段落的。由此呢，就形成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叫 What am I 的。那佛法的说法很简单，叫做用约定俗成的方式，那大家呢叫做人。可是贯彻来探究，那我们的根本不是人。好，那这个人只是什么的，叫做一个感觉而已，以及呢大家在讲话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呢叫做通货而已，像 currency 之类的。那如果在平时的时候，就对于我们叫做根本不是人，而是跟大家一样跑到这个世间来进行生老病死的流程，那因此对于生老病死的变化的流程的贴切的认识，比认识我们是人来得呢更加的重要。那接下来一般的人从出生到死掉只是准备做人而已，那佛法的教学就了解到，如果不是经由出生，我们呢不会跑到这一个生命世界。那跑到这个生命世界，那由于是由条件推动的，由于很多的成分所组合的，这些推动的条件层出不穷，这些组合的情况会产生病变，会造成破坏而称之为死掉的结果。而因此的不只是用生老病死的方式在认识我们呢走到这个地步是怎么样子的情况，而且呢就预留伏笔。这预留伏笔就是我们该做什么事情，那所应该做的事情，那大致呢可以带出两个要点。那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到这个世间基本上来表现成为生老病死的流程啊，这个呢叫做一定要去关切的，一定要去解开而探索而了解的。那相关的呢第二个要点就要带出啊，那我们就用变动 的方式在这个世间来运作，以及在这个世间就活了一个段落之后，那后续的就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延伸，那这个延伸呢大致上呢可以来带出三个要点。那第一个呢，如果认为那这一辈子呢受苦受难叫做受够了，那因此这一辈子经由修行上面的破釜沉舟，那就可以达到对这个世界就看不上眼，以及呢不再继续的追逐世界。而因此在这辈子死掉之后，就可以呢不由于看上世界、爱上世界、追上世界而复制在这辈子的情况，叫做再一次的出生。那因此呢就可以经由看透的世界而不再复制这一辈子的出生而解脱掉。这个呢是佛教经由在生命世界生命历程解开的关照而形成透彻的了知，叫做觉悟，在实践上面所形成的第一个方针。那第二个方针并不是呢我们啊对于这回事，第一个呢叫做看得很清楚，那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见得经由在生命世界生命历程的探索，就可以快速地来摆脱掉啊从小到大累积的那些的习惯。那因此相关的就由于功夫还不太足够，这个功夫呢涉及到对世界的解开打通的关照，以及的我们走到目前的情况的本钱能力方法。那这些如果在品质上面差了一些，在能力上面弱了一些，那由此呢就不见得在死掉的时候说解脱，那就可以解脱。那由此呢就可以来寻求那下一辈子的去向或者去处，那至少维持着相当程度的水准，那甚至呢下一辈子可以呢来兑换出稍微好的去向或者稍微好的结果。在印度的宗教就包括佛教就可以呢来带出啊世界之大。那这世界之大相信大家呢读到大学啊那多多少少呢就可以啊来感受到了。啊与其耗费一堆的时间只是呢抓住几块钱的抓住一个工作的，那倒不如呢来走向广大的世界，来经历这个世间各式各样的冲刷，然后呢锻炼我们的眼界的以及呢能力的或者是技巧的种种的。在佛教呢大致上啊来提供类似的教导。他一直的走过右派，这个世界呢不是人而已，更加不是以人类作为核心所构成的世界。那称作人类的跟动物跟植物跟星球以及呢跟所有的天神，那大家一样都在滚滚流水的无常而生灭变化的流程当中在不断的奔流。啊由此呢就可以啊来带出道理上的一贯，通通呢叫做相关的条件所促成的，可是呢表现出来的就有一些的差别，有些表现出来的叫做那剧烈的受苦受难，有些表现出来的大概呢就可以挤出一些的时间，像大家那来到大学读书的，然后呢去观察在这个世间是什么样子的格局的，什 什么样子的道理的，以及呢可以怎么样子去加以改变的。那在佛法就把对于世界的认识来格局打开出来，气象打开出来，那同样的道理都是呢叫做相关的条件所促成的啊。由此这是在佛教所提供大家的第二个方针啊，指的是如果呢这辈子啊，由于呢习惯太差的，由于呢能力不够的啊，因此呢就可以啊来寻求在后续啊至少呢维持相当的水准，那继续呢在人类的生存环圈来延伸过去的，甚至呢可以稍微高超的去兑换这些生命的去向的，走向呢称之为天界的，天界呢又带出啊多得不得了的天界，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等等的。啊，以上呢则是三大去向，带出呢前两个，那第三个是什么呢？那根本就不把这些叫做那人生在世的延伸而形成叫做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来看成重点。那什么是要看成重点的？那请大家呢叫做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在这一辈子，那大家呢叫做活到今天20岁的，那本身呢活到今天45入60岁的，如果呢20岁跟60岁你放在像人类历史的长河，或者放在这些星球运转的历史，那根本是什么呢叫做微不足道的。那如果在一辈子活了多久多大岁数的是不那么重要的，那请问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在佛教呢就来提供啊，是不是大家可以来借用不论多么长远或者是短暂的时光，以及呢借用不论是学校的、家庭的、社会的、工厂的等等的，那通通呢就来找出我们在这个世间那最有价值的事情，就如此最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呢来看重，然后呢见己履己，然后呢贯彻行之的。那这个呢在佛教就来带出以远大的目标为努力运作要去达成，然后呢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那这个呢叫做修行道路。啊，由此在佛教所提供的第三个方针是什么呢？叫根本不必去在乎、去担心或是去害怕叫做我们能够活多久。那重要是什么呢？我们的活了一天是不是叫做有一天的价值，再来我们活了好几天，那这好几天是不是有值得去努力的，而且这些的努力是不是呢能够带出叫做努力上的一贯的。举个例子，我以前呢叫做喜欢读书，再来呢叫做喜欢教书，哪一天呢本人叫做生病的，请问的那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就被这些病痛所折磨，那从此以后叫做什么都讨厌的，那包括呢读书也讨厌的，包括呢教书也讨厌的。那第二个例子，那哪一天呢本人就不小心称之为辞职的，那称之为退休的，那以前的叫做喜欢读书的，以前的叫做喜欢教书的，是不是在辞职之后照样的喜欢，是不是在退休之后照样的喜欢？那如果我们呢只是由于一份工作才做的， 那这份工作我们呢不见得有多大的兴趣，我们不见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也不见得能够呢做出什么样子的能力的，那包括成果的。那在佛教呢就说啊，这个事情的叫可有可无啊，一定要来把在这个世间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呢叫做什么事情是值得做的啊，第二个这值得做的事情是值得从头到尾去贯彻与付的。那在佛教呢叫它带出啊，称之为修行。以修行这一个语词啊，在做什么事情，那首先呢就借用大家目前在做的事情叫做求学，以及呢求学当中都叫做学习的。如果我们认为在这个世间，就像前几天呢叫做刚刚过年，我对过年呢叫做非常不爽。那为什么非常不爽呢？什么叫过年啊？那基本上呢只不过啊叫一天又一天而已啊。那接下来一般的人那很容易被这些白天晚上的来蒙蔽住的，很容易被春夏秋冬蒙蔽住的，很容易被这些叫做逢年过节的叫节庆的来蒙蔽而牵着鼻子走。那牵着鼻子走的情况，那带出呢两个值得去反思的重点。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就被这些称之为星球运转的，以及称之为在文化的节庆的事情来带动，所以呢叫做又是星期几的，又是每个月的月初月尾的，然后又是叫做冬去春来的，好像我们在过日子都只是呢过在这些表面而牵动的。我问大家，如果无所谓星期一大家怎么过日子，无所谓月初大家怎么过日子，无所谓叫做岁末年初大家怎么过日子，把这个掀开的时候，很可能一般的人叫做空空洞洞的，满肚子稻草的，然后呢叫做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当大家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时候，很抱歉，就让这些星球的运转，就让这些风俗仪式来牵动大家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那由此呢大家在基本上都成为被动被牵着鼻子走，然后呢走出啊这样子的叫做白天晚上的，一天又一天的，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的，之后呢叫本人几岁了，叫做一年又一年的。这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叫做内部装空，满肚子稻草。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叫做绕圈子。我们说呢白天就晚上的，晚上就白天的，我们就说呢这个呢叫月初，然后呢就有月末的，然后就有年初的，然后就有年终的。那结果呢大家就在很多的小圈圈来绕圈子。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是用这些刚过完年的，然后新的学期的，那之后呢来到学习中的，那之后呢叫学习末的，然后呢过个暑假的，然后呢又如法炮制的，还没死掉啊，就已经呢好多的圈圈，大家呢像叫做小老鼠的在鸟笼子当中 绕来绕去的。在这块土地，在这个文化系统，在不同的土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啊，大家看一看，啊，众多的这些众生，啊，通通呢都在绕圈子。以生老病死，以白天晚上，以学习初、学习中等等的，大家呢早就在绕圈子过日子的。佛教愿以蔽之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家不清楚对于我们的处境怎么回事，后退几步去加以反思，去加以考察，那结果呢，我们只是随波逐流，被这些日月时节的循环牵着鼻子走啊。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有谁还够资格叫理直气壮的去质疑在印度的宗教，包括佛教，说大家的这些生命历程的情况就是在绕圈子。这绕圈子呢，在梵文叫做 samsara， 那在中文呢，大概啊用两个字叫生死，四个字叫做生老病死。那生死不断的重复，像一张纸，然后呢两端折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圈圈当中就绕不出去，那这个呢叫做生死轮回。那佛教对于生死轮回的看法很简单，首先的世间任何的事情通通呢是大家做出来的，而不是呢本身固定如此。那第二个，我们呢常常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世间的这些看法，以及呢就习惯的投入世间的做法，好像呢就跳进去人群当中跟着人群走，好像呢跳进去河流当中就被流水来冲刷，从上游中游下游，然后的冲刷到称之为生死大海种种的啊。如果我们可以把这回事给看清楚之后呢，就好整一下，然后呢来重新去设定怎么样子的走下去。那这个怎么样走下去，在佛教呢就带出啊称之为修行道路的。这个修行道路就先带出那区别于我们看出在这个世间的问题啊，接下来就以排除掉世间的问题为要去贯彻认知，要去贯彻实践的目标啊。这目标呢可以啊来带出两大目标，一个呢称之为从整个的生命世界的生死循环的流程当中而切线离开，这个呢叫做解脱。那第二个呢，从广大的生命世界而能够来全盘的贯彻的无限的去了悟，达到最极究竟的地步啊，这个呢称之为最高超的觉悟。那在佛教以从生命世界彻底的超脱，以及呢就生命世界彻底的觉悟而形成见即履即要去努力的目标啊，这个呢叫做两个重点。第一个呢使得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叫做循环的时节因缘牵着鼻子走，那过年照样在做这些贯彻值得做的事情，再来呢生病照样在做这些贯彻值得做的事情，然后呢死掉照样在做这些贯彻值得做的事情啊，以这种叫做英雄气概的，才不会叫人家怎么样子啊，我们就跟着人家去做关联的认定，以及呢关联 的这些做法的。啊，这个呢，大家可以在小时候所学到的这些呢，像转陀螺的，啊，大家呢就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圈圈循环，在那边呢绕来绕去，啊，通通呢叫做绕在这循环当中，而受困于如此的循环，甚至呢叫做视之为理所当然，能够成为或者是宗教，或是哲学。那起步上面很重要的，就是把凡夫俗子，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就，打上问号，说的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第二个，要对于如此的情形解开来探究进去。第三个重点，探究的时候不会东拉西扯，而是把事情造成如此的情况推动的观点的条件来解开追溯认识清楚。那第四个呢，那事情是这样子变成的，那后续可以随着我们那在这个世间更为清晰更为通达的认知，包括了心态的品质运作的能力种种的，然后呢叫 make a difference 来形成在这个世间那后续的路程怎么走，就可以呢不跟大家一样。那大家呢读到大学，大概呢慢慢的就可以感受到叫做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叫做很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的两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叫做为什么要去跟人家一样，那第二个，那我们的活过来活过去的就将近二十岁的甚至呢超过二十岁的，那由此呢来形成不只是在生理的年龄的成长，那更重要的，那大家呢包括我在内，是不是呢在情感上的，在心态上的，在能力上的，那这些呢也照样的能够呢往前进展，以及呢往上去加提升，然后呢进展到什么地步，提升到什么地步，叫做生命世界多么样子的广大，全部的解开去加关照，啊，挡都挡不住，而且呢不会轻易的就掉在这当中而受苦受难的，那以此呢作为所设定的目标，那就可以不跟大家只是呢一个星期的一个月的，然后用一年的，然后就问说呢那你最多啊叫活几年，那活几年呢叫做没那么重要的，那重要的跟大家就讲过的，那不论是活几天的或是活几年的，那佛法的教学就用称之为佛陀，这个佛陀的不是要去大家相信什么东西，而是要去来提示在这个世间很重要的价值叫做觉悟。觉悟这件事情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专利，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什么的，就跟大家差不多，那跑到世间，那再来呢就对于世间的各式各样的那不接受理所当然，那甚至呢以向大家就离乡背景的，然后呢到大学什么科系的做这些专门的探究，那佛教所提供的也是一样，离乡背景甚至呢出离家庭简称为出家，那出家做什么事情类似呢以生命世界生命历程生命超脱生命觉悟作为要去关切的要去探究的要去达成的重点，然后见机履机的去在贯彻，啊，由此呢所提供出来的啊全世界啊至少有一位是以此为关切来运作的，以及呢前呼后拥的就有众多对于这回事同样的关切的 啊，落实到大家，就挑战大家，是不是说的啊？这个世间金钱那么重要吗？再来职业那么重要吗？再来呢，交朋友那么重要吗？等等的。那在佛教呢，会提供对世界的透彻的认知，那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世界，而不受到这个世界的拖累、捆绑，比什么都重要。以及呢，在这个世间可以用菩萨行，然后呢，在行有余力，以及呢开发高超的能力的过程当中，去称之为救度众生，啊，那个呢比较的赚几块钱，或是抢个位置，还来得重要啊。啊，以上呢，这是第一个小时，就佛学概论当中的佛法，带出呢两大要点。那第一个呢，称之为佛法的，大概呢在做什么事情？那有三大要点。第一个呢，关切生命世界、生命历程；那第二个呢，探究因缘；第三个呢，寻求改造超脱。那以这三大要点，那接下来呢，佛法的运作，那不做就算了，要做呢，就做到彻底。这个彻底呢，就形成彻底的超脱，彻底的觉悟，那以此的作为努力以赴的目标所形成的整个道路，称之为修行道路。以修行道路的目标的设定以及功夫的用上去，那相关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可以啊不被这些各式各样的循环的环圈给套在里面，那第二个呢就可以用修行道路切线离开，而形成跑到世间，但是呢做出导向解脱的、导向觉悟的、导向救度众生的高超的以及呢广大的所作所为。啊，以上呢这是对于佛教大概在做什么事情，以及所做的事情做到什么样子的地步，这两大重点的跟大家略作讲解，休息一下。那接下来本课程就有分组讨论，啊，整个学期就有十次，这个安排请大家呢看一下课程大纲，具体的或者是细节的就不必浪费课堂的时间。那接下来在课程进行的过程当中，那除了是授课教师做讲解，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呢不清楚，都欢迎那随时呢举手就可以呢来提出来。这是已经来到大学了，在读小学的时候那就应该如此，那不必担心的举手提问的时候，第一个呢问题太幼稚，那第二个呢好像会失礼。上课最重要的呢就是大家能够呢来学到这些重要的。那如果在听讲的过程当中就有听不懂的或者呢有疑问的，那当然呢就是适合来举手提问或者是发言。那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用呢太多的顾忌，那包括呢叫不礼貌的或者说呢打断我的思路的，他可以测试一下，那本人呢没什么能力的，不过呢像称之为佛学概论大概呢熟得不得了，那不必看任何的稿子就可以呢连续讲三个小时，而且呢在这当中可以呢整个主轴带出来，那大家呢可以跟课程相关的啊提问，试着呢跟大家做回应，回应之后呢继续在课程的主轴来延续下去。好，那因此呢就是以大家的学习能够呢叫做学上来作为主要的考量， 啊，其他的呢，通通啊，不必有任何的顾忌。好，那以上大致是，在接下来进行课程的讲解。那大致上呢，看一下投影片，这是佛学概论。那在大学的殿堂来进行，那外表上面呢，跟在大学一般的课程一样，那这课程呢就以对世界的认识、了解、主张、讨论作为我们的课程活动重要的项目，而不是用第一个呢叫做请大家来相信什么宗教，第二个呢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就遭殃了，那不会呢用信仰的或者仪式的或者呢恫吓惩罚的这个方式来进行，那只怕大家叫做不肯动脑筋去思考、去怀疑、去批判，那任何有关于对世界可能的批判，那就我的了解，也在佛教是什么的？第一个呢，叫做早就做过了；那第二个，那不是呢，叫做虚晃一招的，而是对这些我们在世间就理所当然的信念，请问大家相信什么？有些人说的叫做相信我存在，那佛教呢会后退一步，什么是我？再来呢，什么是存在？然后呢，就把我们的自我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在运作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偏差或是弊病，来毫不留情的严格的检查以及批判，那由此呢带出的说法叫做全世界根本无所谓主体或是自我，那这些呢都只是讲话的时候那借用语句的构造，用主词所带出来的语句当中的主词，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的世界就对应那样子的一个主词的存在，叫做主体的。佛教呢就把这回事来痛下针砭，严格检查。那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如果呢答案叫做凡夫俗子，叫做平庸不堪，那平庸不堪不是什么造成的，平庸不堪是由平庸的观念、由平庸的做法来造成的，那因此造成我们平庸叫做凡夫俗子的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信念以及呢我们的做法。那由此佛教所做的事情，就对于自我、对于存在、对于生死、对于呢在世间认为呢叫做金钱、再来呢快乐种种的，这些都是一般的人那认为叫做没什么好去探究的、没什么好去质疑的，甚至呢疯狂的去在追逐的。那佛教呢在起跑线上那全部的解开出来去检查，然后呢去透视，那发现都不是那一回事，而且呢是造成我们如此平庸的主要的因素。那了解之后叫做毫不手软，就把这些使得我们成为平庸不堪的因素通通呢来戳破其面目，然后呢通通去甩脱掉。那相关的就把世间的组成、世间的变化、世间的超脱，就步步为营的 那也不是说的你只要相信了什么宗教你就得救了。那如果有什么宗教敢这样讲的话，大概是什么的，就都是骗人的。那为什么？他去思考一下，宗教在面对什么问题啊？如果称之为宗教的所面对的比一般世人的问题还来得更广大的，还来一个更为棘手的，如果这是前提，那接下来呢，请问大家叫做怎么来到台大的？是不是说的我相信我是台湾人，我相信台大，然后呢就可以来到台大的？走到大学，这个呢叫做多少的努力啊，然后呢来延伸所形成的。那因此呢，只不过是读个大学，通通都不是叫做一般的信念就可以解决或是达成的，更不要讲在宗教叫做了生脱死，你相信什么，然后呢就把那一个成果送给你的啊。由此在佛教强调称之为学习，或者专业的说法称之为修行。在这个世界要认识我们是怎么回事的，在这个世界要去改弦更张，来排除我们一贯的平庸。那只有呢请大家放着胆子，然后呢对于造成我们如此的庸俗不堪的这些自作自受的因素，这个因素呢叫做相信自我，相信存在，相信金钱，然后呢相信命运等等的，那这些的信念全部呢解开，让大家呢叫做不再随便的去相信什么的，然后呢就对于我们产生的这些念头当中的信念的这些的见解，以及呢相关的由这个信念跟见解所发动的做法啊，通通的去观察，去调整，去进展种种的，那才有呢在佛教所带出的称之为解脱或者呢觉悟之类的。好，以上讲这些呢这是个插曲，这个插曲呢叫做佛教本身就对于我们塑造成为如此的平庸的因素毫不手软的去加以检视洞察以及呢抛弃。而因此的大家来上这门课也是一样的，不必活在那些呢叫做老掉牙的信念当中，而能够呢来张开称之为心态的眼光叫心眼，然后呢好好的去觉察，去观察，去感受，以及呢去锤炼种种的。好，举个例子啊，今年的叫冬天的在台湾的北部好像呢特别寒冷。那第二个呢，在这一种气候叫做异常的变化过程当中，很多像我一样的叫老先生老太太的叫做熬不过这种呢叫做寒冷天气的摧残，那因此呢像我的话叫做早就死掉了。那针对如此情况，在佛教呢就可以啊带出两点呢去加以检查的。那什么叫死掉了？死掉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二个要去加以检查的，我们死掉的时候啊，或者呢叫人家死掉的时候，那可以做什么事情？一般的人就在这两个很重要的题目是什么的，叫灵魂。这灵魂是什么的？第一个呢，死掉就是死掉的，叫做死人。如果呢几分钟之前 叫做好好的人，叫活着的人，几分钟之后就被叫做死人，啊，几分钟之前叫做活蹦活跳的，叫做身体的运作，啊，几分钟之后叫尸体。那请问我们这些的认定到底呢叫做认定在什么样子的范围，什么样子的层次，然后其适用的情况如何？又是活人又是死人，请问呢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一般的人针对这个情况就不加深究啊，由此说的活着就是活着，死掉就死掉了。请大家思考一下，大家也不是一出生就成为大学生的。当我们看到小朋友的时候，称之为大学，称之为朋友的交往，称之为在事业上的大展宏图，啊，跟这些叫小朋友的什么关系啊？是完全没关系吗？啊，再来呢，如果世间的事情，通通都是在关联的系统，在条件的推动来带出来的，由此呢，我们说啊，以前被叫做小朋友的，现在被叫年轻人的，那过几年被叫做老年人的，最后呢，像我的话被叫做死人一个，那请问呢，我们是什么东西啊？由此，检查的结果就了解，那世间的这些认定，通通的叫做不明就里，叫做世间的这个认定，通通的都只是在很表面的情况当中很局限的运作而已。那如果经由跨界，什么叫跨界？以前叫做小朋友的，那现在叫做年轻人的，以后叫做老年人的，这个呢在生命时光的三个分野，可是三个分野我们是什么的，叫做通通都延伸而走过去的，啊，由此此一时彼一时，被叫成这个的，被叫成那个的，啊，经由跨界，从小朋友的跨界到年轻人，跨界到老年人，跨界到死人，啊，这些在局限的论断是不是照样无往不利？那经由这样的检视，我们大概就知道了，那不论你是叫做年轻年老的，或者呢叫本地外地的，啊，本人的叫非常不爽的说法，叫本地人外地人，我只不过的叫不小心走上车子，搭上飞机，那几个小时之后变成异乡人，几个小时之后就变成外地人，称作本地人外地人的，这些都是在很小的格局所做的论断，把大家呢叫圈在里面的，把大家呢做各式各样叫做一边是一果的南北分野对抗的做法，在佛教呢就用立场的跨界，用区域的跨界，用世界的跨界，只要一跨界，我们在表面上的局限领域所做的论断，通通怎么样子呢？叫做解开掉的，而不必继续把这些在局限领域所形成的论断，然后呢来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或是头顶上的。佛教呢对这些语词的排除叫做非常洒脱的，啊，洒脱到什么呢？叫做我们，啊，根本呢就不是人，我们的在这个世间只不过来进行无穷尽的生命变化的历程而已。那这个做法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那就刚所讲的两个重点，如果我们在人们活着的时候所做的论断，年轻年老的，有钱没钱的，这些的论断一旦跨界，通通呢就不再适用。所以拜托大家呢不要叫我年轻人，因为本人呢叫做已经不再年轻了。那凭什么 在人死掉的时候，我们说的来到你的叫做死人，而且是什么的，叫做只要一死掉就永远成为死人，天下有这种道理啊。好，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一般的叫做凡夫俗子，连对于活着的情况都很少提出来解开去做跨界的认识。凭什么对你的叫做出生以及死掉叫做一不做二不休的，叫出生就是出生的，但死掉就是死掉的。他去看一下，出生的背后是什么呢？叫做在妈妈的肚子叫胎生，在妈妈的肚子之前呢两方面的结合，第一个呢叫精卵的结合，第二个呢叫做心态看上眼，然后呢就住在里面的。这个是什么呢？跟大台上课也是一样的，在佛教讲世间的事情道理呢叫做一贯的，没有谁是这堂课的学生，而是什么的，叫做因缘际会，那学校就开设出这个课程。再来呢，我们学的说的有通识的规定，有这些呢必修选修的规定，再来呢叫做也有兴趣的，或者呢也不太通堂的，然后呢孤妄视之的，这些的因素再来呢就促成来听一下的，听一下之后怎么样子叫听不懂的，再来就掉头就走的，那也可以呢叫越听就越起劲的，然后这个课呢叫做修上来的。纵使修上来，请大家呢不要赖在这个课程里面，这课程一个学期就结束掉，那之后呢请大家各分前程。因此没有谁叫做永远是台大的学生，没有谁永远是这门课程的学生，背后通通的叫做在生命历程很多的因素推动出来的，在目前也是一样奔腾澎湃，一分一秒的，一堂课一堂课的来进行下去，以及呢叫波段式的结束啊，叫做学习结束的。那由此是什么的，要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个课程叫做学到了什么，然后这个所学到的是不是呢可以来应用在后续的像人生的奋斗的，以及呢生命超脱目标的探寻上的。因此一门课这样子来做，他不会在学习结束的时候叫做什么都没有的，而是正好叫做此处结束彼处开始。那以学习结束的时候，正好把整个学期学习所得准备大张旗鼓，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个课是这样上的，人家叫做怎么上的，因此呢随便上的那些课叫做呢不上也罢。再来呢学到对于生命世界的关切的探究的思辨种种的，这些呢叫做相续不断的就运用在后续大家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因此不要用我是这门课的学生，我是这所大学的学生来做一个固定的认定，而是把能够呢这样子走到这个地步基本上叫做活在这个世间，活在这个世间背后就从小到大的就有呢心路历程的，就有生命历程的，就有呢在世界那什么样子的目标值得去追求的，把这些打开，那相关的呢才能够谈得上对这门课的兴趣，那跟这门课的因缘，以及在这门课我们的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以及呢后续叫做绵延不断的延续下去。因此呢开始不是开始啊，结束不是结束，同样的出生不是出生，在佛教叫做反手策略称作不生，死掉不是死掉， 在佛教梵首的说法叫做不灭，而因此呢，就把凡夫再称作有限经验，那自以为是，讲出来，人生叫做有生有死，那佛教呢，对人生称之为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要谈论的无所谓生死存在不存在，生死存在不存在的根本不是问题，啊，成为重点要去考察了解的叫做贯彻的生命历程。好，啊，以上呢，这是把佛教对于在世间一般的凡夫那视作理所当然的这些信念，就后退好几步的，然后严格考察的。那刚要问的是什么呢？那做这个事情在做什么？那因此呢，以如此的观察了解，那相关的做法就可以呢，不再那么样子的凡夫。不再那么个凡夫，就带出了两个表现。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假如说我死掉的时候，请大家呢不必为我哭泣。有一首歌啊，是什么呢？叫做不必替阿根廷啊哭泣。那像这个希腊，听说呢岌岌可危啊，也不必呢对希腊哭泣啊。那为什么呢？那一个称之为国家的，有什么？不是叫做国家债务、经济的事情而已啊。啊，本身的专业叫做哲学，那这个哲学呢，就读到西方哲学。那西方哲学呢，就从希腊哲学读起了。啊，这里带出什么的？你也不必呢，叫做替希腊哭泣啊。称之为希腊这块土地的，称之为希腊人的是什么呢？早就在历史的洪流当中，那绝灭掉好几次的。再来呢，目前在希腊这个地方活蹦活跳的，就跟公元前几世纪的所谓的希腊人是什么呢？这个啊叫千差万别的。大家看一看呢，我们叫台湾人啊，请大家读一下台湾历史啊。在1500年前，在2000年前，在这个岛屿上面活蹦活跳的是什么东西啊？啊，由此是什么的？在佛教就会来把这些不只是星球在运转的，三流大地、沧海桑田在变化的，而且呢，这些叫做人事的变迁，以及呢三界六道的交错的运转，来看成呢叫做家常便饭。而因此，先把世界叫生老病死怎么回事认识清楚。这个是什么呢？请问大家来思考个问题啊，死掉有什么好哭泣的？我们自己死掉的，大家需要替自己来哭泣哀悼吗？再来呢，听说大家有亲朋好友的，啊，亲朋好友有人生病的，有人住院的，有人死掉的，那凡夫俗子是什么呢？叫做哭成一团了。那佛教做什么事情？第一个呢，请大家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看一看叫做一般的小朋友。那第二个呢，看一看叫做专业的人士。称作为小朋友的两三岁，奶嘴掉了叫做哭泣。再来，爸妈不在身边叫做哭泣。啊，哭泣是什么呢？哭泣呢叫做无知、脆弱、毫无能力的表现。那第二个，如果呢有人生病了，就抬到医院了，结果呢护士跟大家哭成一团，这个医生呢跟他哭成一团，那请问呢，那何必如此大费周章把这些呢叫生病的家伙，然后呢匆匆忙忙的抬到称之为医院、诊所之类的。在佛教像今天的一开头就跟大家讲，那首先的叫做关切 所有的众生在生命世界的情境的流程的变化的出路啊，这是什么的？这相当于大家有人呢专攻物理学的，专攻化学的，佛教呢叫专攻生命世界、生命历程以及呢生命的超脱的。那两三岁的叫做一无所知，再来呢叫手无寸铁，毫无能力，无知加上无能，能够做的事情叫做哭泣。那就此论，一般的人活到七老八十，在生命的智慧几乎呢维持在两三岁的情况当中，而且呢这件事情于今越演越烈。为什么呢？我们就花钱呢、啊、然后就找这些专家，所以呢身体就找这些的或者是医师或者护士，然后呢有什么叫做法律的，然后呢有什么事情是什么的，大家就依赖称之为 Google 的。当我们什么事情就通通都去找专家啊，请问我们算什么？我们就继续维持在两三岁的情况当中。当事情问大家你知道什么，当事情问大家那你有什么办法，那结果呢我们只能够说叫做我什么都不知道，叫做我毫无办法啊，请问的大家能够做什么，叫哭泣而已的。那在佛教对称作生老病死叫做没什么好哭泣的，那需要什么的？需要呢叫做专业的探究，需要通达的了解，需要问题解决的对策，这些对策运作的技巧、运作的方法，以及呢做到什么地步，做到什么地步，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以及能力的彻底的开发。而因此是什么的？刚刚呢随便丢出两道的论题，那第一个呢叫做我们所谓的死掉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对死掉到底呢认识的什么？那第二个论题，那人死掉的时候，那包括我们死掉的时候，请问大家就是可以做什么？那佛教就会说呢，我们在这一辈子当中把自己制造成为叫做医学的专家、药学的专家、生物学的专家等等的，但是呢对于情感、对于知识、对于叫做生命的来龙去脉、对于生命的超脱，叫做老师没教的，叫做也不太关切的，那跟大家一样都是用膝盖随便想想的，然后呢跟着哭泣的，叫哭成一团的，那由此是什么的？叫做通通都走偏差掉的。如果赚尽天下的财富，那基本上大家呢在进行生老病死的流程，同样的，那我们千方百计的就投胎进去国王家庭的，就搞选举选上总统的，那基本上叫做生老病死。那有可能呢我们成为叫做企业巨子，或者呢在政治上面呼风唤雨的，佛教呢就后退一步来看一看我们的对于叫做生命世界解开了多少，我们对于生命历程那认知的到什么样子的地步，以及呢面对生老病死后续的超脱，那我们的有什么样子的对策，那包括呢什么样的出路种种的啊，这样子的论题的设定，那大致上并不是在大学当中那其他的学门或是科系之类那所关切的。那关联于此呢就有啊像佛学概论来把整个大学好像呢都只是在那些称之为浮面的一个角落，然后呢大张旗鼓来做的， 那如果呢刚所讲的有点道理啊，那大家呢可以叫做后退一步的来思考一下，这个称之为佛教的大概呢在做什么，然后呢我们所就读的学门又在做什么事情，把这两方面的给带出来。那针对这个提问，那佛教呢大概啊可以这样子来回应。那佛法对世界的看法，那就从基本面入手。这个基本面就以大家跑到这个世间就来推动出进行者在中观变化的流程。这个中观变化流程用时间作为向度来带出来。啊，时间这个向度如果呢去加以区别的话，我们呢就可以带出过去未来现在，我们就可以带出小时候现在以及呢未来或是年老的。那以时间向度作为优先考察的着眼，来形成佛教对于世间的看法，在初步上面跟凡夫俗子不同的。那大家思考一下，那假如我是凡夫俗子的话，我怎么去看世界？那就说论可以带出两个要点。第一个呢，当我们讲在看世界的时候，那就使用在感官配备当中的眼睛，叫视觉器官的。那视觉器官不用就白不用，然后呢就把这个世界来形成视觉对象，那由此在向度上面就变成对切的情况。以时间叫做中观变化流程，可是一般的人在看世界的时候是什么的，顺着视觉器官而把世界来捕捉眼前的对象物，是顺着听觉器官把这个世界捕捉成为眼前周遭的对象物。那再来是什么的，那就是看大家，那看大家之后的就观点地做出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的，捕捉特征来进行相关的分别，这个特征呢叫做人模人样，叫圆的扁的，那红男绿女的这些呢男女的分辨。再来这个人呢叫做时髦不时髦，那因此世间的这些在大学专门去探究的，那在佛教去在检视的时候就来看出那两大特征。第一个看世界，那大部分都是呢以把世界摆成对象物然后就冲过去的，就形成在西方的思考称之为主客二分、内外二分种种的。那第二个呢叫做更加重视在生活而衍生的这些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的。啊，区别于此，佛教在起跑线上面啊重视什么，因此呢就把三个层次的概念跟大家呢带一下。啊，基础的概念叫做生命历程，称之为生老病死以及生命相续不断。第二个层次，我们就活着，活着的背后叫出生，活着的目前叫进行式，正在活着，但是活过来活过去就怎么样活出问题叫生病，活过来活过去就怎么样子呢，这个问题呢叫做严重到不行的就毁坏掉就破坏掉，称之为死掉的。那这是什么呢，叫生命历程。一般的人以能够活着带出在生活上的事情，那生活的事情 就形成了那以食衣住行娱乐的这个呢叫第二个层次的。那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这个是更加衍生的情况。举个例子啊，他去看一下叫做阿妈狗的，叫猴子的，那包括本人的是什么的，随便在山林，再来呢去摘一个香蕉的，再来呢抓个椰子的，也可以呢叫过一天的。请问大家呢，走到叫做荒郊野外的，叫做森林的，问这只猴子，问这一只阿妈狗的，说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们在这个时代不晓得为什么，首先高度的忽略掉基础的情况叫做生命历程，那第二个过度重视在生存活动的这些项目叫做食衣住行，第三个，那如果我们要让食衣住行娱乐能够呢叫做比人家出色的，以如此的出色的来界定叫幸福不幸福的，啊，请大家的付出一个代价叫做那去来赢得社会上的什么样子的职业的，去赚取社会上的什么样的金钱的或是权利的，而因此我们在这个世间读书变成独角的，在读书求学是做假的啊，真的是什么真的呢这个是跟大家讲一个啊，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个对我来讲呢，开学第一个星期就一个学生呢来跟我呢，我是导师啊，拿一个呢叫做退学的签单请我签，那我呢问为什么，他就说呢找到工作了，那对应的读哲学叫做没兴趣啊，因此怎么样子呢，因此呢叫做宁可退学，然后呢先把好像这个稍纵即逝的一个叫做工作的机会要去把握住啊，本人一听叫叹一口气，然后叫祝福啊，你能够怎么样子啊，这个呢叫世间的，我们读到大学的甚至呢来到称之为台大的啊，如果大家叫做念之在之的叫做考公职的，然后呢找个工作的，然后赚个钱的等等的，那这些呢叫通通被社会吃掉，那这个社会就用提供给大家金钱，再来呢名分身位权力种种的啊，因此呢这个社会就可以呢对大家予取予求的，予取予求后来是什么呢，就被榨干掉的，那被榨干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叫拼命赚钱，赚了钱之后叫拼命花钱，那第二个的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啊，由此呢很多的人都要游向在社会当中的各行各业的钱财的权利的，那在佛教来看是什么的，都会造成称之为路基掏空，这路基掏空的这个路基是什么的，叫生老病死。好，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以找工作的赚钱的，然后在选举上面在政治上面再来是什么的叫人上人的啊，如果呢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以及呢只是这个样子的话，佛教呢叫做没话可说，那佛教呢还有很多的话要讲的，那这个话是什么呢，这个话就可以呢来形成在一个譬喻的说法，这个说法呢首先带出河流，河流从上游下游而流向大海，这个是什么呢，流向大海的过程当中就蒸发到天空结成云彩，那之后呢又掉下来叫下雨的下雪的啊，由此呢来形成大家在这个世间那基本上 叫做那河流的奔流而下的水的三态的循环。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游山玩水，就说的那这里的河道也比较宽广，那这里是什么的水波荡漾，这个呢清澈宜人种种的，那这些呢叫做在生命历程关联来延伸的这些水波浪花。那第三个呢，就是有些的人要在浪花当中来卷起那更高的浪花，啊，你呢叫做打篮球那怎么样子，我呢叫比你厉害，你呢打高尔夫球怎么样子，我呢也比你厉害，大家呢去追逐，这些呢叫做投进几球的打进几杆的分数，也在佛教是什么呢，如果人生就是如此，那同样的这个佛教没话可说啊，不论大家做什么事情的，这个佛教呢大概啊会来带出两个要点，第一个先把路基的流程来关切来观察来洞察了解，以及路基的内涵去补强，这内涵就把那些那随便抓进来的信念的，再来呢一事无成的这些破破能力的看不上眼，那相关的就把这些呢千锤百炼的洞察的能力禅定的能力以及呢解脱的能力来开发出来，这个呢是佛教要来强调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当修行者把这个基本功来锻炼出来，就可以做两件事。那第一个呢，从整个世界就可以超脱，不去追逐那些呢叫做虚妄的分别。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叫做很会跑步，有谁跑得过叫做生老病死的流程？那最后是什么呢？这个啊，大家可以去看 Forrest Gump， 中文的叫阿甘正传的。第一个呢，你知道为了什么在跑步吗？那第二个呢，跑步过来跑步过去叫做的跑出的整个历程是什么样子的历程，再来呢跑来跑去叫做跑不动的啊，由此就来带出称之为跑步的，如果就当成我们在这个世间好像呢唯在做的事情就是跑步啊，再来呢就是打篮球啊，然后呢就是要去打赢啊，如果我们习惯叫做赢球啊，世间的事情就准备好戏在后头，那输球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加倍还过了，再来生病的时候对于的当初在球场叱咤风云叫做什么呢不堪唏嘘，多少老兵是什么呢这个啊叫做想当初的然后呢不生唏嘘的种种，像这些呢在佛教就优先把基础上的称之为生老病死的流程然后呢来显提化，那提醒大家关切，再来不是关切而已，就要去观察，不是观察而已就要去洞察，然后呢不是洞察而已就要把如此的流程的能力来贯彻开发出来，那第一个目标就可以超脱，那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可以在广大的世界来进行各式各样的变化，那是什么呢，打球也可以打跑步也可以跑啊，但是呢不是叫做为了打球而打球，也不是叫做为了跑步 而跑步而已，而是呢，这些啊都可以带出整套关联的系统，以及在意义上、在价值上、在目标上，能够呢带出叫做全套的思维了解以及运作。
老师，我想问，就是我先讲婴儿的情况，就是老师其实刚刚提到的婴儿的无知无能，那这就让我想起婴儿的无知无能，其实它是对外界没有太多的感知能力的，例如婴儿他在视觉方面也还没有完全发展好，但就是他对事情的认知能力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发展好。那在这种无知无能的情况下，更遑论对外境产生任何的造作了。那我想要问的就是，因为佛教讲究的是对外境的妄取妄作的一种灭境，让自己达到一种解脱的状态。那是不是婴儿的那种状态跟佛教的那种状态，就是所追求的觉知状态是有所相同的？那根据刚刚老师所讲的那个婴儿其实是无知无能的，那就跟佛教的觉知做出了区分。那我想知道是这个区分到底是在哪里？
好，谢谢提问。那第一个呢，刚刚是作为譬喻，所以来带出，叫凡夫俗子。那凡夫俗子，就用两三岁的，这些小朋友，就来抹黑掉。那两三岁的，跟这个婴儿呢，不太一样。一般我们讲婴儿的，大概是几个月大的，好。那接下来呢，如果要讲婴儿的话，在世间。就有像心理学的研究，讲这些认知心理学相关的发展，那障碍的，那另外呢，在哲学上面就会有 philosophy of mind 的，叫心态哲学的，来讨论这些事情，然后相关的就有我们对于其他的人的小朋友的或是婴儿的这个心态，叫做那知道吗？好，那就哲论的话。就来带出佛教的说法，不论是婴儿的或是两三岁小朋友的，那包括呢大家啊初步上都在做感官知觉的活动，那以感官知觉的活动相关的就可以呢形成视觉听觉，而叫做见闻嗅尝触视的这些一系列的叫做 perception， 那从婴儿就变成两三岁小朋友，以及呢就变成像我们这个情况的，那大致上呢就是不再做太多的知觉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就自以为是的或者呢习惯的来带出对世界的外貌的捕捉认定以及呢分别，那这些特别是经过语言文字的运作，那举个例子，我们的叫做没什么样子在知觉什么样的对象，感不起的就是说这个呢叫本地人外地人，这个呢叫台湾人，然后呢叫外籍劳工的，然后呢这个呢叫做有钱没钱的，当大家对对象感不及的就这样子来进行论断跟分别的时候，请大家呢叫做回头去检查一下我们对如此的对象做的什么样子的知觉，答案呢叫做惊鸿一瞥，可是呢我们的论断的习惯成见就已经呢标出来的。好，那在佛教会把知觉以及标签的习惯的投射，那这两者呢做区别，也就是婴儿很宝贵的资产叫做傻傻的在看大家，但是呢称作为婴儿的，那大致呢还没有学到 我们在这个世间很多的论断以及区别的啊，当我们学到的那些本地外地的有钱没钱的特别的小朋友在看电视的时候，就问老爸老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结果呢，叫做没在看电视，只是呢在分辨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台湾之光的，然后呢叫做得几分的种种的。好，啊，由此呢就把婴儿的本钱知觉以及两三岁之后那经常拿来使用的对对象在外貌上的，再来呢夹杂着在语词的这些区别的，然后呢叫做喷出在套用标签种种的，会造成虚妄分别。最主要的就是捕捉外貌夹杂着在语词上面相对的区分的论断所造成的，而不是来自于的知觉，这是强调的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以称之为婴儿的知觉，那怎么样子？那在佛教呢，就会说啊，这是很好的本钱，但是光是这个本钱也不够啊。由此呢，就来带出在佛教禅修当中，那整个系列的运作，首先呢，是不是有在知觉的运作当中来紧盯不放的？有可能我们的一下子就受到什么样子的对象的吸引，去看这个，去知觉，然后呢，下一秒钟受到不同的对象的吸引，啊，因此呢，我们在知觉的运作就跳来跳去，而不是就特定的项目，然后呢紧盯不放的去解开以及呢贯彻的知觉。那禅修所做的事情，以婴儿的知觉作为本钱，而且设定什么样子的知觉的项目，然后紧盯不舍的要去解开的，要去把组成的情况，要去把变化流程来贯通知觉进去。而接下来呢，当我们这样子在做的时候，那就会碰到有那些累积的内容在做拉扯的作用。举个例子啊，这大家呢可以做练习的事情啊，我们就把目光放在那不在远处的一个亮点啊，接下来就把这个呢目光的范围来缩小在眼前的一个亮点啊，接下来呢考验就开始了。世间不是我们对着眼前的亮点，而是呢去知觉眼前的亮点来自己的起心动念而形成的心路历程啊，这一秒钟能够初步聚焦在眼前的亮点，很可能下一秒钟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很可能再过一秒钟就被蜂拥而上的那些新仇旧恨给掩盖住了啊。因此的在禅修上面还要来锻炼持续不断的运作在知觉作为主轴的道路，而不只是不轻易的把这些概念的区别添加上去，也不轻易的被那些新仇旧恨的情绪把自己呢叫做东拉西扯，而不知道呢叫做妄念纷飞，然后呢飘散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啊，由此呢就可以啊初步上面来形成呢叫做专注力以及呢观察力。那在印度的宗教的禅修叫做止观， 或者呢奢摩他毗婆舍那者，啊，这个是什么呢？叫禅修的基本功而已啊。啊，以上要谈什么呢？就是一分为三的，那称作为婴儿，虽然不是大家都一样，不过呢，就把婴儿运作的本钱称作为知觉给看透，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在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啊，经由呢进入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区域，那相关的就有这些的分辨，以及呢轻重大小的看重与否的。那通常呢，我们叫做习惯四谛，把这些带出来，所以呢叫做没怎么在看世间，就说呢好人坏人的，就说呢那大学生非大学生的，再来呢有些没选的种种的。那这个是什么呢？叫做你不必去看这个世界，你只要呢把学过的、听过的这些的区分给泼上来啊，因此什么呢，世界就被这些不同标签的区分形成了四分五裂的情况啊。这是呢佛教要来强调的，我们会形成叫做虚妄分别的表现之所在。简单来讲，没有谁是胖子，简单来讲没有谁是好人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把称之为胖瘦，这个呢叫做相对区别来讲的，你跟谁比啊？再来佛教就会讲，那跟谁比是什么的？这是走入偏差的方向。为什么？纵使你跟我讲我很胖我很瘦，可是呢这都是跟别人在比较的，而不是对于我们如此的所谓的在身体上面的体态的块头的背后的推动的因素来带出来啊。因此大家就了解了，这个父母的一看到成绩单说的啊，你怎么成绩那么烂，然后就痛骂一顿的，就毒打一顿的，这个呢称作小朋友的就很委屈啊，你都不知道教授的我对什么有兴趣的，你都不知道这个叫做读书多么心酸的，然后只是看到呢叫做分数而已，而这个分数是什么呢？叫跟别人去加以比较的。好，所以我们说谁比谁胖瘦是我们随便讲的，我们对这个事情形成如此的块头一无所知，我们对如此的块头遮蔽住的，在感受上的、在观念上的全部是什么呢？一无所知。以这个叫做块头的啊，后续会怎么变化的叫一无所知，只说什么呢？叫做小胖子，然后呢大瘦子，种种的啊。由此是什么的？就是被人家贴个标签的叫胖子，叫做瘦子的，然后一般的人叫做标签丢来丢去的，然后呢有些就被丢得很爽的，有些呢就被丢的叫做莫名其妙的，结果世间就在做一些不明就里而标签的胡乱的丢来扯去的，形成呢叫做无谓的纷争啊。刚才讲一分为三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啊，佛教就以知觉作为本钱，再来就来设定要去知觉的项目，而且进行知觉作为主轴的运作的道路，把知觉的运作的专注洞察的能力开发出来啊。因此呢就可以啊来形成专业的禅定的禅定力，专业的洞察的智慧力啊。因此呢不是叫做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回到婴儿的情况，在全世界回到婴儿的情况可以作为例子的，像老庄之流的，在佛教认为婴儿没什么了不起，婴儿的背后叫做在妈妈肚子，在妈妈肚子的背后叫做投胎啊，婴儿的后续是什么的？叫不幸长大成人啊。在佛教不是要让大家复归于婴儿，而是要把婴儿 小朋友，包括本人叫老先生老太太的，啊，全部呢放在生命变化的流程，然后就如此流程，啊，出生也没什么高兴的，再来死掉也没什么好难过的，那为什么呢？佛教你对世界是不是贯彻的认知作为优先抬出来的，一般的凡夫不太看重对世界的认知以及的在心态上的品质，而因此就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呢打赢就是一切，那第二个呢选赢就是一切，那管你这个叫做球赛打赢的，那管你的这个选举就选赢的，那背后呢是什么样子的勾当的，什么样子的叫做不堪闻问的心态的，一般的人呢叫做不在乎，啊，佛教过来重视在以起心动念的知觉作为基础，把知觉的道路来看重来锤炼，然后呢就去杀出一条称之为禅定以及智慧以及超脱以及觉悟的道路，而因此呢就不会啊，第一个呢复归于婴儿的情况，那第二个呢也不会掉入在像两三岁小朋友的那动不动叫做请问这是好的还是坏人，那请问呢打赢还是打输的，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个通通都不是重点，那好人是怎么样子做好事的，我们的好坏的认定是怎么样子来形成的，受到牵制影响的，自然的好到哪里去啊，是不是的叫做因为做好的，然后呢自以为是，然后呢自得意满，然后呢轻视那些叫做好像的误入歧途的，他在佛教不会把叫做好坏的来一分为二的，叫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佛教呢，大致上啊，就不会像一般的这个样子。这就是呢，对刚刚的这个提问，大致的回应。啊，人生可以好好学习的，从出生到死掉，通通的就可以做。不过呢，世间叫做杂物太多。那区别于此，就有呢，在学校的时光，啊，学校时光当中，走到称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学是什么呢？精华的精华，啊，因此呢，要跟大家恭喜的，叫做终于来持续不断的累积相关的条件，而走上的大学，啊，来到大学是什么呢？叫做做广大的高等的这些的学习。要学习的啊，不只是像称之为专业领域的科目而已，而且是什么的，在佛学概论所带出来的啊，人生以及打开出来啊，世间就有的叫活蹦活跳的，以及的十路一条的等等的，都是的我们值得关切的，我们的值得去认识的，去学习的，去探究的，而且呢这个啊叫做举个例子，哪一天呢我叫做生个病的，再来呢问一堆管你是中医的管你是西医的，然后大家是什么呢叫做诊断不出我出了什么毛病的，再来也束手无策的，我就说的两个事情，第一个呢从古至今这些做医学的做医药的都在干嘛，那第二个当代那些叫做第一志愿就以医学系的药学系的等等的啊，这些的都在干嘛啊，如果这些叫从古至今的以及当代的大家呢都只是一窝蜂的来追逐那些钱多事少离家近的，结果放着我们在身体的病痛束手无策，放着我们在心态的困扰束手无策，放着我们在生死轮回颠沛流离束手无策，你要这个叫做文明 你要这个叫做专业的学科干嘛？佛教呢就可以形成叫解脱道德，对这些呢叫看不在眼里。那正好呢，这个世界啊不是那么样子的糟糕啊，因此呢，来到大学就可以来学到那前仆后继多少的文明，多少的文化，多少的学门，多少的人物，殚精竭虑的去解开在生命世界很多的面向，很多的层次，很多的流程，以及呢前瞻很多可以呢来去变化的。啊，因此呢，一方面可以了解啊我们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可了解我们是人，并不因此妨害那称之为人的可以呢怎么样子去加以改造的，去加以超脱的。那如果大家有本事，就怎么样子的叫无私自悟。那如果大家呢叫谦虚一下的，那并不是在文明以来这些老祖宗的都在睡大觉的啊，特别呢在印度称之为宗教或是哲学啊，正好呢在一般凡夫叫做都在睡大觉的时候，都在用膝盖在动脑筋的情况，然后呢就殚精竭虑的就实事求是的去加以考察啊，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看一看在号称全世界的解脱者，号称全世界的觉悟者，然后呢对于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啊，到底呢啊提供什么样子的解释，什么样子的诊断，什么样子的对策，以及的改变我们可以改变到什么地步。那佛教的说法叫超凡入圣，那首先来认识我们是怎么样子把自己造成如此的平庸。那第二个呢称之为超凡入圣的圣，这个圣指的是什么呢？叫高贵高超。只有叫做高超的观念，高超的做法，才足以打造出高超的修行者及其境界及其能力之类的。那这个呢大概啊就是在这个课程当中准备跟大家呢来带出来的。那接下来呢一定要跟大家带一下这投影片，否则的话三个小时过去的都还在第一章佛学概论。那初步呢叫做介绍到这里啊，接着呢这是在大学当中的一门课，那就有全世界不是只有我们在上这样子的课程啊，我想呢大家不论是哪个学门的，不论呢是什么学科的，大概说的那这些课程在不只是台湾其他大学的，而且呢在世界的那些像是领头的或者是顶尖的大学是怎么样子在开设的，在进行的啊，因此呢请大家呢就上网，那在课程大纲就相关的这些。要强调的是不只是佛学概论这个课程，比如说呢经济学概论的、生物学概论的、生命科学概论的等等的，那这些课程那如果大家那正好在修的、准备在修的、已经修过的，那可以呢去看一下啊，全世界的一些叫顶尖的大学，那我比较熟悉的像哈佛、像普林斯顿或是 UC Berkeley 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我经常会去浏览的啊，人家呢在研读什么样子的材料的，那人家呢什么样子来做出那课程的要求的啊，以及呢人家什么样子来做课程的规划引导进行的啊，以及呢那人家是怎么样子不断的在求新求变种种的。那作为教师的啊，应该呢当作领头羊，那把这些呢先带出来，然后在课程当中来跟大家呢做强调。三门课 不是呢被关在一门课里面，三门课相当远的叫做给大家整个世界，然后整个世界用这个课程的运作，像对于叫做导向觉悟或者呢导向解脱的整套的教法，然后呢在典籍上，在实修上，在历史上，以及呢在当代关联的课题或是论题上，可以怎么样去入手，然后入手之后可以从什么角度拉出什么样子的线索，然后呢串联成为整套的网络或是系统，以及呢后续还可以呢怎么样子来创新的去进展。那这些呢就请大家得空的时候不要只是叫做上 Facebook， 那些呢叫做人的模样，请问大家呢看过来看过去什么时候才会厌倦呢？那佛教是什么呢？在看一秒钟就已经呢倒尽胃口的。那如果我们对于各式各样的费事，叫做容貌或是脸庞，并没有把这些来解开，把背后的叫做推动的因素，比如说呢叫做虚荣心，那比如说呢叫做人工美女，叫做人造的来带出来，那一直那样子的，我们叫做看了一辈子都只是看在那些那很多的人造的外表。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不是讲过了吗？叫做看一百年跟看一秒钟一样，都是看在表面的，都是叫做没有看进去的，都是看不到哪里去的。这看不到哪里去，英文呢就讲 You are not going anywhere。 啊，由此上一门课就把这一门课那在做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怎么样子解开，这个事情怎么样子用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叫做课程的单元，再来这个单元的进行，不像刚所讲的落入在循环的圈套当中，而能够让大家在阅读当中解开，在思考当中畅通，在生命力量当中能够呢培养出来。因此呢课程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叫做几张票的，这几张票的是什么呢？叫做可以来走向广大世界，以及呢生命历程的各个方面，以及呢各个流程的。这样子呢上课的时候就是把对世界的好奇心带出来，把生命世界的关切的关怀带出来，把对世界的探索的探究的观察的思考的论点的批判带出来，以及呢红上这门课啊相关的还可以来做什么事情，那包括呢心态的锻炼，行为的锻炼，以及呢对世界的贡献来带出来。啊，这些呢通通都不是叫做资料或是知识的事情，啊，资料跟知识提供给大家，然后呢请大家呢叫做自己补足。好，那再来呢就有什么是佛教，再来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呢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啊，这个呢下个星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放假一天，那我们下次见面这个呢就从如此的主题入手。世间的假日都是什么呢？叫莫名其妙的。好，这是一个主张，那这个主张那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有谁可以把叫做日子只是日子而已啊，这个日子凭什么被历史上的一天在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无限上纲，就变成叫日子生孙的，凡是每一年过到这一天的时候，通通的就必须来承受 那在过去当中的那些事情了。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叫做台湾的，打开的叫做全球的，再来呢，多少人在这个世间每天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发生的事情，如果说呢，那你要弄个节制的啊，为什么我呢今天都不舒服？那我就没办法让我的不舒服变成叫做个节制的。啊，这是什么呢？这个呢，通通都只是在世间各种的力量相互的角力，因此呢，形成叫做政治正确的，形成叫做语言正确的，形成叫族群正确的约定俗成的做法。啊，这些做法，如果呢再去追问，啊，这一天算什么？这个节制算什么？那在佛教把这个追问带出来的时候，那提供的答案是什么呢？叫这一天，只不过呢，在生命历程的延续当中，那有些的人就怎么样子而已，那这些的人呢，他就自以为是这块土地、整个历史、整个民族的核心，要让大家叫做概括承受，全部呢接受这种事情，而且一接受之后，成为历史上面永不磨灭的刻痕，那个是什么呢？欺人太甚。好，这是把叫做一个节制的，不要轻易接受，就是一个节制的。我们过的什么节制？今天之前没再过的，我们过的节制的，其他地方没再过的，所以最好是什么呢？读一下历史，最好呢叫做出去走一走的，才不会说呢哪一天一定就是哪一天。这是来解开我们在很小的格局被那些叫做强势的政治力所运作出来的情况。那在这是谈到这个称之为叫做不上课，叫 no class 的。谈到 no class， 不晓得为什么啊，叫做称之为学员的，有些叫做暗自高兴的。啊，真的这件事情是什么的？叫非常不爽。那为什么呢？我们叫做名正言顺来求学的。啊，求学是什么呢？一个学习叫做18周的，是什么呢？叫好好的给大家呢上出18周，这个呢才叫做对得起大家的。那少掉一周是什么呢？赔我钱。再来是什么呢？不是赔钱的事情而已啊。那我们这个叫做白白就放掉一天的，然后白白又放掉一天的，损失什么？损失呢？这个叫千金不换，大家可以齐聚一堂，然后呢来叫做探索那生命世界怎么回事的。好，那接着呢，这是在一次读完全读懂佛经，这个是什么呢？广告词。那当中就带出呢这个佛教的发展，这是以前的做法，就把历史的流程用单一直线进化的眼光，然后就有原始的，然后呢就有呢叫做后起的说法。事实上呢都不是如此。好，接着呢随着区域有北传有南传，这是什么呢？这都是一样，这都是以前用很扁狭的观念所做的区分。举例来讲啊，我们称之为台湾的，再来称之为台北的，那台北在哪里呢？叫做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在各种文明的十字路口上面。因此呢大家呢来看到大学校园什么课都有啊，大学校园什么人都有啊，再来的走出校园，你光是看到叫做吃的各个地区的食物什么都有。请问称之为台北的，称之为台湾的，叫做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呢？叫做人文荟萃。好，而不是那一种呢我们 为了省事起见，啊，就说呢南部怎么样，北部怎么样子的，就说呢佛教南传怎么样子的，北传怎么样子的，好，不过在十之八九的佛学概论都这样讲，所以呢，请大家呢叫做相关的叫做知识，也略知一二。那世间的知识不是十之八九，而是的99.9%都是什么的，叫做问题重重。好，这是读的叫做中学。那相信大家呢就慢慢能够警觉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以为历史知识包括呢导论课程的知识就是真理，那大家呢叫做不必做什么事情的。好，那包括什么的，包括呢第一个呢叫做去看这个世界，那第二个呢去检视考察人家所做的这些认定，再来的区分，再来的学说主张理论种种的。那之后呢就来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那有历史的发展，那另外呢有叫做西藏佛教的，那就这个投影片了。这是在一堂课的结束当中，不是说的请问大家叫做学到的什么知识，而是说的那大家在这门课在探讨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接下来就这些事情那两个方面的，那第一个呢叫人家提供给我们的，包括了课堂的讲解，或者呢像书本的这些介绍的，那第二方面那请问呢那我们所听讲的以及在课堂上的材料所读到的，那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吗？而且呢不是叫做知识而已啊，在佛教呢很可能会去来重视这些知识叫做多么样子的切要，这些知识叫做多么样子的一贯，啊，这些知识多么样子的深刻，以及这些知识可以呢用到什么时候啊？很多历史知识跟大家切要到什么地步，很多科技的知识在哪的适用到什么地步，那相信大家呢叫做读到大学的，特别呢来到台湾大学啊，就可以来形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观念是什么的，叫做不要跟在老师的屁股后面，不要跟在这些呢阅读材料的后面，如果做那个事情的话，那讲了一个歧视的语词是什么的，去读专科或者回去读高中就算了，来到大学大家是什么的，叫做挺身而出来探究广大的世界，然后呢看出那这个世界制造了什么问题，然后看出那大家对世界的认知的见解出了什么问题，以及的后续可以呢怎么样子去创新，然后呢去突破去解决的，好，以此作为背景啊。因此一门课三个小时要结束的啊，不是跟大家说呢啊这个你懂了吗，那个你懂了吗，不是跟大家讲啊，释迦牟尼佛出生于公元前486年，你记这个东西干嘛？那个是什么呢，叫做上网随便查一查就有的，凡是上网随便查一查就有的，在课堂上叫做不必提的，那课堂上要提出来的跟大家所讲是什么呢，叫做冲击大家的信念，再来呢让大家的思辨能够呢经得起这些的淬炼，而形成叫做批判思考的，形成叫做独到的见解的，以及的大都大学啊所锻炼出来的知识能力要用到一辈子啊，要用到广大的世界，而不是呢死在一门课程里面的啊，所以呢 以上的背景就要带出啊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religion and its history？ 举个例子，本人就来上课的，在他的所上的课程叫佛学概论。那佛学概论可以在宗教上，可以在哲学上，可以在生命世界上面来解开、来讲说。这个呢，叫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有人就问了，那你是凭什么来讲这门课的啊？啊，你小时候呢在哪里读书啊？啊，你的大学呢去哪里读书啊？啊，你呢叫做那一个月赚多少钱呢？是什么的 history？ 请问大家来上一门课是要去来以这门课的解开的内涵，包括呢能耐为重点，还是说呢叫做其历史？再举个例子，啊，最近有一个很会打篮球的，然后我们的叫台湾之光的，然后对岸叫做中国之光的，有多少人啊叫做懂得称之为打篮球，那解开出来在各个方面怎么回事，以及呢称作打篮球的这是什么的，这个，啊，叫一个 enterprise， 这是一个产业，啊，在那样子打造一个顶尖的球员的心酸的机制的产业的啊，很多的外行的叫做是什么的没兴趣，以及呢看不进去，以及一无所知的。可说呢我们是在看，啊，这是哪个球队啊，啊这是哪一国人啊，然后他以前呢叫做跟我呢同乡的，啊，那我呢叫跟他呢这个，啊，在同个学校读过书啊，叫做 history， 好，啊，本人的专业叫做哲学以及宗教，那相关的对称作为历史叫什么样子呢，叫藐视，好，不过呢这是本人的个性，那无论如何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论题带出来。这个论题有一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再来历史造出人物，还是人物造出历史啊？请问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论题怎么去回应？在佛教呢叫以上皆非，啊，因为呢快要下课了，所以呢就没有开放大家来发言。为什么叫做以上皆非？称之为历史，这是包装的概念，要把包装成为历史的内涵的流程解开出来。再来称之为宗教也是一个叫做包装的概念，要把包装成为宗教的内涵跟历程解开出来。那佛教的说法，世界是什么的，叫做在变化流程推动的主要的因素，点点滴滴步步为营所造成的，而且造成如此的情形不是因此就结束掉，而是呢叫做后续的不断的变化。那一般的人就掉入两个陷阱，第一个问题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结果我们就把最基础的概念接受在时势跟英雄，而不懂得把时势更深刻的解开，以及呢不懂得把英雄更深刻的解开出来。啊，第二个陷阱是什么的？鸡生蛋，蛋生鸡，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们的想法就在绕圈子。绕圈子的想法叫做对事情并没有解开打通，而只是被这些在外表上面的并非切合的概念就蒙蔽住，像小猫小狗追自己的尾巴被耍得团团转。所以是什么呢？所以啊叫做 宗教并不是历史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讲？我说的，我就这样长大，然后就读到大学了，这骗人的。为什么人家同样长大，人家都没有来读大学啊？所以我们叫做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没有任何的历史可以来造就出科学、哲学或是宗教。如果都只是历史条件，比如说呢叫做世界动乱，比如说呢世界和平啊，比如说呢大家都怎么样子，叫历史条件。如果历史条件就来造成宗教，那宗教呢只不过是历史的产物。那接下来就问题大了，历史条件不同，那宗教就怎么样子呢？跟着改变啊，起死彼死的啊，如此的宗教就跟世间叫做哗众取宠的或者趋势灭俗的那些呢就差不多啊。那我们今天一开头就把称作为佛教的，管你的日子怎么样子的，管你的历史条件怎么样子的，就一贯的来关切生命世界，就一贯的去探索探究在生命世界的这些困苦，以及一贯的去做在专业道路的修行的进展以及提升，而因此呢才能够形成叫做正骨烁筋的超脱历史叫做宗教或是哲学的事情。那第二套的提问，这个时间关系呢，请大家得空的时候叫做想一想，那想一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任何的提问通通呢叫做陷阱。如果呢抓在这些提问的语词概念，这些提问的分别，结果呢我们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就被这些叫做提问的耍的团团转。好，那谢谢大家在今天上个小时的耐心的听讲。